没电了吗？让电小二费夫带您电一下就上瘾。
Hello， 电小二上瘾，希望大家听得会过瘾。我是节目主持人费夫。如果你想知道最好玩的电影资讯，非常简单哦。现在就拿起手机，上脸书搜寻中广主播曾武清，按个赞，加入粉丝团，就可以收到精彩的节目预告。这个礼拜要推荐哪些新片呢？《威龙沙阵》，餐酒馆的保镖要对抗醉汉、飞车党，还有镇上的恶势力。纪伯伦《哈利勒先知》，哲学随笔，启发人心，也入围了卫星奖最佳动画。 Out， 不良少年下定决心不想回到感化院，但是啊，困难重重。但愿人长久，二十载的父女离散，记忆一对姐妹的成长悲欢。在介绍新片之前，今天要来聊这位男明星。他出身美国好莱坞演艺家庭，十一岁演出大荧幕的处女作，然后精彩诠释 NASA 科学家的逐梦少年岁月，以同志牛仔角色入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戏路非常多元，军事片、惊悚片、爱情喜剧，他也可以为戏牺牲，暴瘦15公斤，挑战变态狗仔。想知道他是谁吗？赶快进来，费夫电力公司。还在担心缺电危机吗？费夫电力公司给您最劲爆的电影大小事。好，今天要跟费夫一起揭开明星神秘面纱的是影评人佛罗阿德。哈罗阿德。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今天这个男明星他是12月19号出生的，在这一天出生的人射手座，作风非常的大胆，而且具有百折不挠的动力，可以吸引旁人的注意力，他们非常喜欢做自己。那如果是要他们戴着面具迎合大众，简直是难上加难哦。所以他们通常会展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这个就是我啦，喜不喜欢随你哦。好，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男明星，不知道符不符合这样的特质哦。阿德来聊一下杰克·葛伦霍的明星魅力。
可以说他天生就蛮幸运的，
是
因为他家境算是蛮优渥的，父亲是导演啊，母亲又是编剧兼制片，
对，
然后姐姐也是玛姬·葛伦霍，也是大家所知道的演员，
对，
那家境优渥到什么程度呢？父母说，哎呦，我们家境这么好，你呀、要体验一下辛苦人的工作，于是叫他学习的时候暑假去外面打工。
哎呦，这样不错耶，因为如果是好野人的家庭，通常啊可能会有司机接送啊，然后衣食无缺啊，给你吃好的用好的，反而他还会要让他去、餐厅打工啊。
对啊、因为你才会知道哦，你当服务生服务的好，人家才会给你小费。
是、
不过当然这个餐厅也是他们亲戚开的但是应该怎么说，就是他天生真的就还蛮幸运，而且呢、因为父母嘛就是都是跟演艺有关的，所以七岁他就开始有一些客串的戏份、然后十一岁的时候他很正式的比较多的戏份，在《城市乡巴佬》这部电影演那个比利克里斯托这位喜剧明星的儿子、然后戏份算是比较多、但是、因为父母也是希望、因为他妈妈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对小孩的学业也是蛮注重，所以还是希望说他以课业为重，有时候出来客串，所以后来他、大部分演的戏都是他父亲担任导演的电影或者是影集
稍微先筛选过、然后一定要介绍这一部。我觉得在十月的天空里面呢，他算是呢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他演的是一个一心一意想要获得奖学金、科学奖学金的一个小孩，因为他想要、打破这个阶级的，不想成为煤矿的工人，这应该算是科学家的故事改编的啦。
对，那是1999年的这部电影是他首次主演，然后戏份比较多。
对，
那他就是演一个矿工的儿子，
是
不想再重复相同的命运，
对，
然后跟他的朋友们一起想要制造跟试射火箭、然后当然中间一定会遇到一些挫折，曾经想放弃，但是最后他一定会完成梦想，这就是美国人最喜欢的电影了。
没有错。那后来他演出比较另类的电影触目惊魂28天，然后在麦田捕手的女孩跟珍妮佛安妮斯顿有合作、
后来这一部《明天过后》，他成为谁的小孩呢？成为丹尼斯·奎德困在纽约的儿子啊。也因为《明天过后》的卖座，所以呢，杰克·葛伦霍的知名度也让全世界知道了。
对，而且当时大家觉得哇，这十七岁的儿子啊，真的是让爸爸很头痛，因为他就是在纽约，而且他们后来因为明天过后的气候灾难，然后躲进了那个纽约的公共图书馆里面，然后他要等待老爸就是爬山涉水来拯救他。对，那他就是那个被拯救的儿子了。应该说有那种最强老爸会到处杀杀杀救女儿，也有一个最强老爸会爬山涉水的来拯救儿子还要经过冰雪的考验。
对
对，
末日危机都阻挡不了哦。
对，
那接下来哇，他挑战自己在李安大导演的断背山里头演出同志牛仔，因为突破性的演出也让他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然后大家也认定说哇，这个年轻人不得了，算是实力派的新生代演员哦。
对，当时当然希斯莱杰的演出是光芒万丈，
对，
可是因为他们两个就是演一对爱人嘛，
对，
所以他的演出也受到大家的瞩目，而且也让他首次获得美国演员工会最佳男配角的提名啊，而且也在英国奥斯卡等等的这项目里面，他就直接拿下了最佳男配角奖，
对，
那也获得了奥斯卡男配角的提名。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
没有错。
而且在大家也知道嘛，后来断背山就也有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虽然 后面是大热门，然后没有得到奖项，可是呢就是引起了话题，而且过了很多年以后，大家也会发现很多人麦特戴蒙都讲当年他本来要演断背山，可是他后来没有演就是有很多演员跑去试镜了。
是，
那所以杰克·葛伦霍也很幸运的获得了这个角色，
尤其啊他在片中跟他饰演太太的安海瑟薇，两个人后来是在爱情要不要再度合作，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出杰克·葛伦霍他的戏路非常的宽广，他也可以演出那种爱情文艺喜剧啊。
对，因为其实凭他的长相他就是卖帅，演一些爱情喜剧就算，但他呢应该是说他就是有一点射手座的反骨吧，
对，
他就是不想要去赚那种轻松的钱，对，他想要有挑战，就像这个爱情要不要，虽然当初他也因为这部电影入围了金球奖最佳男主角奖，但他在里面其实这个原著啊其实是根据有一个真正的药厂业务，他是威尔刚那家药厂的业务，然后因为赚钱非常多，因为他们只要卖药给医院怎样，然后就可以收到很多的回扣，
对，
然后因为酬劳非常高，所以过得很糜烂的生活，
是，
然后爱情也是就是常常就是到处留情，可是直到他遇到了安海瑟薇所饰演的一个帕金森氏症的患者，
是，
然后居然两人就玩出了真感情然后他要陪这个女生抵抗病魔当然对最后的电影就从那个要揭发药厂阴谋跟那个堕落生活的这种主题变成了一个那种爱情片但是这部片子还是应该说因为他们两个都颜值跟身材都处于巅峰，
对，
所以让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看的爱情
片。没有错，除了这个爱情片之外呢，他还演出其他的像是军事片锅盖头，还有惊悚片索命黄道带，还有武装电影，还有古装电影甚至这个卖肌肉起来了，波斯王子十之刃都可以看到杰克·葛伦霍的演出。
对，锅盖头算是我觉得是一部也可以成为是他的代表作，因为他可以跟奥斯卡名导山姆·曼德斯合作，那他描述的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他就是一个20岁的军人被派到波斯湾要参加战争，
对，
然后战争就是一直上面的那些国务卿什么的在协商，然后军人都已经抵达前线，到底打不打如果上面协商怎样没有就要打，然后如果不协商不那个又不打，然后他们就无聊到在那边打踢足球什么的过生活，然后就在描述这些锅盖头这些菜鸟兵他们在波斯湾前线的心情，
很无奈，好像被人家摆布的棋子一样，
对
，
被政客摆布然后索命黄道带虽然是个群戏啊，但是也是一部蛮重要的电影，大家可以看到他跟小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但是也是一部蛮重要的电影，大家可以看到他跟小罗伯·道尼啊等等的这些实力派男性的演员，他们要一起抓到所谓的黄道带凶手、
okay、
当然这个案子到现在至今都还没有破。
如果要选一部杰克·葛伦霍的代表作，我相信很多人会投这一票，就是独家新闻。他在讲一个狗仔队的一个现象哦，
嗯，
里面饰演这个男主角，哇，他非常非常的疯狂，也非常非常的变态哦。他对于那种突发新闻，尤其是那种山色心的，有着非常渴望的饥渴啊，他在第一时间总是会赶到那个现场。哦、
对，就是会买通一些消息、嗯、甚至窃听警方的那个、
啊
那个频道，
无所不用其极。
对对对，然后他为了演的这个疯狂的角色还减重13公斤，
对，
也让他获得金球奖跟英国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为什么当年这个奥斯卡，是不是就是因为演的太可怕了、啊，就是奥斯卡，
就是好像就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一个坏蛋的角色，对
对对对，
对
太疯狂的角色。
但是呢，
可能老白男很怕吧？
对对对，那他就是很愿意挑战自己啦，不愿只演一些那种轻松帅哥的角色。2015年，他又再度挑战自己，在《震撼擂台》里面，好、哦、演出一个因为本来是很优秀的拳击手，可是因为太太哦，就是遭受了枪击而死亡，他太震撼了。所以就非常的颓废，然后因此而失去了女儿的抚养权，女儿被送到了那种寄养的地方，就是社会局把女儿送到寄养的地方、
嗯、
所以她必须要重新奋起、嗯、然后走上擂台，再成为一个有职业的这个拳击手，才能够把女儿从那个孤儿院跟寄养家庭带回来。
嗯，
好、哦，所以是一个那种有非常有那种爆发力的角色。
对，但是他摇身一变、嗯、又在《夜行动物》里面，哇，整个形象大翻转哎，竟然演出一个性格上面比较软弱的人哦。
对，就是一个不得志的作家。
对、
嗯，那本来是有婚姻的，可是后来老婆看他这样子不振作，然后一直没有办法写出很好的小说，然后老婆就离开了他，老婆就再婚了、嗯、没想到呢，老婆再婚是嫁给一个医生，然后生活过得非常的优渥，然后他居然把他新写的小说又寄给他的前妻、
嗯
哦、然后前妻看了他的小说就哇，他果然现在真的写得很好耶、欸
嗯、
然后前妻好像有一点点后悔、嗯、然后前妻赫然发现哎，这个小说里面影射的人好像就是前妻本人 哦,
哦
然后所以就是 一连串扑朔迷离的情节啦。
对、
嗯、
那近几年的作品呢还要跟大家介绍，包括《异星智慧》，是他跟莱恩·雷诺斯合作的，他们把火星上面的生命体呢带回研究，结果发现不得了，可能会造成人类的威胁哦。然后也呈现出在面对一些重大的危机时刻，全人类所展现出来的一些恐惧哦。那当然还有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电影哦，《你是我的勇气》也有这个催泪的演出。
对、嗯，他在里面饰演的这个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受害者。
对，
那他就必须坐着轮椅、嗯，那他如何在复健的过程中重建自己的人生，而且要学会用一只走路。那另外他也曾经因为仰慕了韩国导演冯俊浩，所以甘愿饰演一个那种配角的角色，演了那个参加坎城影展的《玉子》这部科幻片、哦、然后应该说如果喜欢漫威的这种粉丝啊，也会在蜘蛛人里面看到他的离家日里面看到他饰演的反派，他饰演的是神秘法师、
嗯、
然后跟蜘蛛人小蜘蛛之间有很多的对抗，然后2022年他跟 Michael Bay 所拍的这个动作片《劫命救护》，他们演的是银行的抢匪，然后他非常足智多谋，要如何因为利用救护车来跟警方展开了那个飞车对战。
对，
那更精彩的是2023年他拍的《绝地营救》，那是盖瑞奇导演所执导，是根据2021年阿富汗撤侨事件 真实事件改编，那他就饰演了中士约翰，他们在阿富汗有那个翻译，然后美国政府本来答应说要救这些翻译，因为这些翻译如果留在阿富汗，他们一定会被视为是美帝的走狗，会被杀害，可是美国政府后来没有救了他们，所以 John 就是杰克葛伦霍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决定跟其他的同袍一起回去阿富汗把这些翻译救回来。
哦，
对，所以是一个非常紧张刺激的营救行动，
真的是一个不受拘束的射手座，非常的做自己，然后也缴出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成绩单哦。好，我们待会呢要介绍一部他的电影哦。那尤其这个电影之前也有人拍过，之前拍过版本呢，那个时候的男主角是派翠克史威兹哦。那到底杰克葛伦霍他的演出怎么样呢？有没有超越前作呢？我们待会来介绍，不要错过了。
店小二，电影套餐怎么卖？
只要你是瘾君子，免费招待都可以。
当店小二碰到瘾君子，电影情报全部撒币数。
好的，店小二费夫今天的电影餐馆开张喽！但是开张之前呢，让我宣传一下，赶快加入费夫的粉丝团，非常简单，拿出手机上脸书搜寻中广主播曾武清，按个赞就可以了。好，今天跟我一起长出的还有影评人佛罗阿德。我们先来介绍这一部《威龙沙阵》。讲到《威龙沙阵》，哎，旧版的《威龙沙阵》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是派屈克史威兹演的，当时阳刚味十足啊。就像是一个男子汉一样，他在里面呢有着六块肌，但是又非常的优雅，那个飞踢啊超有威力的哦，变成说男女粉丝都喜欢他的演出啊。那这次的新版的威龙沙阵还是发生在酒馆里头吗？
对，那这部片子呢，就是杰克葛伦霍他本来就是那家所谓的奶油小生啊，
对，
可是这些年来他就是拍了非常多的那个军事电影啊，或者是动作片，
对，
而且他也再度让我们展示了他锻炼有成的八块肌、
哦、
然后这次他是演着一个本来就是那种搏击的选手，
哇，
可是有一次他在舞台就是搏击台上明明已经打败了对手，
然后呢，
可是他还一直的痛击对方的头部，
哇，
好，就是所以就犯下了罪行，
情绪有些失控。
对，那他这个人呢，就是他这个叫道尔顿呢，
对，
那他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是
就是他的过去其实是有点神秘的，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位女老板，她是在佛罗里达开着这个酒吧，
对，
可是呢因为这个酒吧呢就是牵扯到那个有人希望把这个海边的这些这个店家全部买下来，
对，
然后要盖一个超级度假村，
哦，
所以呢就要逼退这个女老板，那女老板呢因为这是家族事业，她不愿意，所以一天到晚就是这当地的这些房地产商啊，这些业者就是天天找人去他的酒吧闹事，
因为背后有一些利益的纠葛，那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让他生意做不下去了，
然后就会卖掉那个土地、
哦、
他们就可以盖度假村。
那怎么办呢？这个老板娘结果就把这个脑筋动到杰克葛伦霍这边吗？因为他需要一个可以来
当保镖
维持的保镖，
对对对，就是每天来闹事的人他就要想办法处理他们，
对，
然后呢一个礼拜的薪水就5000美元哦，
5000美元
一个月就20000美元、哦、
可是应该是要用命来换的，
当然当然然后于是呢他就是这个非常充满了那种神秘过去的这位 男演员、嗯、不，这位那个男主角，他就决定就来到佛罗里达，可是事实上呢他曾经就是就内心非常的这种纠结，
对，
他曾经把他的车子开到铁道上，
是，
然后等着火车就要来要撞他，
为什么要走上绝路，
就是他内心有非常多的纠结啊、
哦、
对，可是后来当那个火车就快要撞上他的时候，他又赶快把车子打就是转个方向，然后整个车子就差不多转个半烂、嗯、然后可是他就决定来到佛罗里达、哦、然后到这个酒吧、嗯、然后他就用他非常利落的手脚打退了很多来闹事的人。
我想问一下、哦、来闹事的人的类型啊，这些 OK 哦通常是哪些啊？好像也有一些帮派啦，还飞车党哦，还有罪客，
醉汉应该也
有吧。醉汉是当然就是在喝酒嘛，台上在唱歌，然后总是有一些人借酒装疯，然后这些都还算小咖。
是
可怕的就是当地的这些富二代，他们勾结了房地产，想要开发这个度假村，所以要逼退，那他们就会请来飞车党啊，还有一些流氓啊之类的，一直来闹事，然后这些的就是比较可怕，所以本片就会有非常多血肉模糊，然后大家打到那种非常恐怖的。
难怪为了这部片哦，听说杰克葛伦霍他准备了足足一年，然后去呢训练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体脂肪呢减到只有5%，然后也减重9公斤啊，那看起来是非常的养眼，是不是？
对对对，就身材很好，不过脸上却是历尽沧桑啦。哦，不过这部片子因为他们在佛罗里达拍的嘛，
对
啊，我记得川普退休以后不是也到佛罗里达，
他的庄园好像在那边。
对对对，佛罗里达真的很可怕，好像有一些歹徒跑到他所那个住的那种船屋，因为他就是不想要那个花钱嘛，然后他就是老板娘就租给他们家的一个一艘那种坏掉，不是坏掉，就是比较烂的那种船。
你是说那些
他就住在上面，
歹徒不仅去酒馆，甚至把这个坏脑筋动到他的船屋去找他麻烦啊？
对啊，对啊，哎，因为当然我只要除掉这个保镖，老板娘之后没办法阻止他们的攻势，就会早一点就是关门大吉，然后跑到他住的船屋去骚扰他，然后被他打了半天，然后掉下那个海里，他掉到海里其实救起来就可以了，他也很善良的愿意救那个人，可是很抱歉，因为是在佛罗里达，
是
那里面是有鳄鱼的
哈，所以呢下一秒钟
所以对方就坏蛋就被鳄鱼咬下去，
哎呦，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恐怖片，对，然后当然这部片子里面当然这个是当地也有男主角也会遇到，例如说书店的那种善良小女孩啊，会给他书看啊，然后他也因此而善心大发，然后跟最后的结局也是给大家一个非常惊喜的结局啊，
对，
然后也有因为他就把这些人来闹事的人打得那个头破血流，然后他也很善良的送他们去20公里外的医院，然后就认识了医院的医生，女医生，然后又有一段浪漫的感情，然后最后我觉得最后真的是打到让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暴力电影的人都会觉得看了真的是心惊肉跳
哦，这个导演其实也大有来头，他就是指导史密斯任务还有明日边界的
道格里曼，
尤其呢他的这个摄影的风格喜欢用这个手持摄影机，然后呢就是近距离的拍摄去捕捉这个道尔顿他在打斗过程当中啊，那应该是拳拳到肉吧，
对，而且是血肉模糊，
哎呦，
再加上不时还会有鳄鱼，
是
对，所以这部片子算是蛮凶残的，不过喜欢那种暴力电影啊还有拳搏击电影的那个男性观众应该会觉得这部电影很过瘾啊。
哇，叶问是一个打十个，那他呢？
他也常常一个打十个，第一场他就一个都打五个吧，而且都是那种满脸横肉然后肌肉有力的这些流氓。
OK， 好，那新版的威龙沙阵阿德要给什么样的指数呢？
我们给他的指数是拳击手佛罗里达当保镖4颗星。
好，大家一定要把节目听到最后，因为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会推出孤注一掷大作战，还有很多的新片我们待会要介绍，大家也可以先猜一下你的选择跟阿德最后的选的会不会一样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喜欢看电影，喜欢聊电影吗？欢迎大家来到电影下周上瘾，我是节目主持人费夫，也欢迎您加入费夫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中广主播曾武清，按个赞就可以了。今天请到的影评人是佛罗阿德，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一部《但愿人长久》，是在讲一对姐妹的故事，她们是来自湖南的新移民哦。这对姐妹呢是在香港成长，然后当然这个家境也不是太好，然后从小也生活的不是非常的富裕，尤其啊这个父亲啊，这个父亲还会吸毒，然后突然就去坐牢了，也让这个两姐妹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处在非常不安的环境当中哦。那阿德先来讲这个故事好了。
对，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根据导演就是祝子嫣他的个人的一些经历，然后加以改编的。因为他们家就是本来是湖南人，
对，
那可是因为当时香港的经济啊等等的状况很好，所以呢爸爸就带着这个老婆啊还有两个女儿移民到香港来，希望可以让小孩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可是会不会会有这种身份认同上面的问题啊？
对，因为他们的身份证的字号的开头英文字母就跟香港 原来的住民是不同的。对，那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会讲湖南话啊，又不会广东话。
对，
相信很多人以前可能在1997年之前去香港旅游也会发现，因为你不会说广东话，你如果跟他说国语，他 不喜欢
瞧不起你，
店员就不想理你啊。然后更何况他们就是从湖南去的，那就是在学校两个小孩刚开始不会说，就像我们台湾就算有人移民到美国刚开始不会说英文，你也是会被当地的人就是歧视冷漠或者是不想理你等等的状况。然后两个小孩都有这样的状况，更何况是他们的父亲。然后饰演他们的父亲的就是金马影帝吴康仁嘛。
是。
那吴康仁呢，也因为《但愿人长久》这部电影拿下了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最佳男主角奖。
这个父亲应该不能说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吧？
对，当然不是。不过当然这里面也会演到他小时候，1997年他们移民来的时候，
对，
父亲当时也是对香港充满了希望。然后对两个女儿很好啊，也会自己没什么钱也会省下钱要让女儿吃麦当劳，
是
等等的。可是
后来发生
什么
状况
就是父亲求职不顺嘛。
对，
因为你是一个湖南人啊，
对，
你广东话都讲不好，再加上你也没有很高的知识水准等等的。
对，
然后父亲承受了这些社会的压力，然后可能就是会逃避到赌博或者是吸毒
啊，真
的，这样的
环境中，毒品真的不要碰啊，然后就这样栽下去了。
对对对，然后因此就是常常进出监狱。然后两个女儿当然很爱他们的父亲，可是后来父亲常常这样子进出监狱，他们也会试着不要在学校里面讨论到有关父亲的问题，因为他们怕人家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
这个电影就是从小时候开始演到青春期，然后长大成人，这对姐妹他们的故事大概是20多年这样的生活。
对，就是他的断点分别是1997年、2007年跟2017年，就是每隔10年，然后所以有6位女演员饰演这一对姐妹，
是
就是子媛跟子萱。
姐姐跟妹妹的个性会不一样吗？
当然会不一样啊。那姐姐呢就是非常的痛，本来是很爱父亲，后来就等于是痛恨父亲，
是
觉得父亲毁了他们的人生跟家庭，然后甚至妈妈后来都逃走了。
对
对，就姐妹俩就相依为命，过着父亲经常缺席的那种成长阶段。然后妹妹子缺当然也刚开始也跟姐姐一样，可是后来她随着她年纪长大，就是你到社会上去工作，你也会知道人生有非常多的无奈，
是，
然后她对父亲多了一份包容跟谅解，
是，
然后最后妹妹子缺要怎么样带领姐姐子媛，
对，
然后重新修复他们跟父亲之间的关系。
哦，
对，然后所以这部片子是一部非常充满了亲情的那种电影。
里面最受到瞩目的这个新人演员谢永新，他也获得金马奖的最佳新演员然后谢永新哇，在里面跟吴康仁有一场戏好像是打斗，应该说那个父亲教训女儿，对不对？
对对对，
打巴掌啊！
对啊，
哇，
因为
他非常敬业。
那时候已经到了中学了嘛，
对，
就是本来小时候还觉得父亲很疼爱自己，后来就看不惯父亲的作为啊，再加上自己又是属于青春期，本来就是叛逆期，就是会跟父亲发生激烈的争执。
是，
然后谢永新的演出啊，也让他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新人，也在香港入围了一些奖项。那当然，这部片子因为是导演祝子嫣，他自己后来因为是一个新导演嘛，所以2017年成年后的那个大女儿 子源的角色，也就是导演自己下去演、
哦、
然后这部电影也、当时在金马奖国际影展放映的时候也拿下了、国际影评人的费比西奖，
对
对，就是获得很多大家的肯定，看了非常的感动、
嗯、
那、
嗯、
那个祝吉彦导演也以这部片子入围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因为为什么是改编，因为他当初就把自己跟父亲还有妹妹的这种纠结的亲情，
对，
然后写成了一有出版书啦，
对，
然后所以电影它就是变成了最佳改编剧。
境遇真的很巧妙、哦、
对，
比方说他们明明不喜欢这样的童年的生活，然后觉得父亲的缺席，父亲的一些惹麻烦会造成他们的困扰，甚至呢跟父亲有一些冲突的场合。可是当我们长大成人，哎，竟然发现自己喜欢的人事物怎么都带着父亲的影子啊，像悲剧会不断的重演一样啊。
没有啦，就是有一些习性就是遗传的嘛。
嗯，
例如像有些人体质，比如家庭就是有高血压体质、
嗯、
那你后来得到高血压几率就是比一般人高嘛。
嗯嗯、
啊，这就是一种遗传啊、
嗯、
然后当然这部片子也透过了风扇啊，或者是小时候父亲送的一张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表，
对，
然后等等的，还有麦当劳等等的，就是在描述这些那个父女之间的亲情。可是很多人就觉得哎，我也没有吸毒的家人啊。可是事实上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后来跟父母之间，就是父母有些做的事情我们可能也不能够谅解，或者他们常常为了家计而吵架等等的这些情况、
哦、
就是跟父母之间你都会觉得啊、有一些看不惯他们的部分。可是啊，随着你的长大，你也会知道生活不容易。
对啊，就像那个姐姐、嗯、她不是应该是不喜欢父亲吗？但是后来她交了男朋友怎么还是对她有一些什么家暴的一个情节在啊。
就是可能、对啊，就是应该是说有时候人就是会寻找类似的、
嗯
那种状况、对、不过当然啦、最后这两个女孩都有了他们的成长、而且他们也跟父亲达成了和解。
对，
然后吴康仁其实在里面的戏份其实并没有很多，因为主要的戏份是在这三个阶段的六个女演员的身上、那他的戏份应该算是男配角、所以他也因为这部电影入围了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奖。
还是很厉害，虽然戏份不多，但是每次出场总是可以获得大家的一个目光
焦点。因为他从二十几岁演到六十几岁、对，那就是跟这六个饰演他的女儿都有亲情的戏，然后有不同的阶段，然后当然吴康仁先生也说他因为演了这部电影，他也重新了体会他自己在真实生活中跟父亲之间的纠葛的亲情。对， 我想这部电影要给大家的就是这个部分。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吸毒赌博的父亲、或家暴的父亲，但是可能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父母啊都会有一些
不谅解
或者是纠葛，或者会觉得父母偏心之类的那种情、心情。然后来看这部电影、不是叫大家要原谅那些家暴的父亲或等等，
是
只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每个人可能活着都并不容易、对，但有的人的个性可能他们就会比较懦弱或等等的、他们就会坠入了什么酒色毒这一类的、就来麻痹自己。
但愿人长久。阿德要给什么样的电影指数呢？
妇女们跨越20年的爱恨情仇、四颗星。
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一部日本电影 Out。这个里面呢是在讲一个不良少年的故事哦。他从少年感化院出来，金盆洗手，他也下定了决心啊，不要再回到这个感化院。但是现实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
对啊。这礼拜呢，我们刚刚介绍的适合女性看的这个《但愿人长久》，
是。
然后接下来又要介绍像杰克·葛伦霍所饰演的那种《威龙沙阵》一样。
对
的那种充满暴力的电影、就是这部日本电影 Out。
对，
然后它是根据日本漫画所改编，所以它在片中啊就是不时会让我们看到那个原版的漫画。
对，
好， 那个那他们那个画家是怎么来画这些场面、那因为是漫画改编，所以难免就是会有一些夸张的造型、因为你例如里面的那些黑社会有些人的那个发型啊，
是
我觉得整个头发染成金色，或者是留着
怒发冲冠，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怪异的发型，因为这就是要配合那种漫画夸张的风格，
对、
但是这部电影绝对不是、要鼓励大家加入黑社会、虽然它里面演的就是说这些黑社会的人好像都很有义气啊，然后他们团结在一起然后对抗其他的帮派，
是，
可是还是要告诉各位黑社会不可行啊、
里面那个男主角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进了感化院
男主角就是很喜欢打架、他号称叫做狂犬，就是那种、就是别人只要用一些话激他，
对，
他就会打对方这样，对对对，他的反击就是打对方、那所以呢就是闯下很多的祸端、因此呢就进入了少年感化院、那这就是有一次他终于从少年感化院放出来，然后那管理员就把他带出门口，
对，
然后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回来，然后他说
好好做人，
他说我又不是笨蛋我怎么会再回来，结果对面就有两个人看到他从少年感化院出来，
结果呢
就奚落他，结果他就上去揍人家，
天哪，不是才刚踏出来
结果又被带回去、又被关了三个月，
哎呦，
对，然后这次他就管理又跟他讲你千万不要再回来，
他性格是比较激动比较容易易怒，
对就比较容易被人家激怒，
而且啊我相信他应该之前得罪了不少仇家，那这次被放出来仇家怎么会放过他、
没有啦，因为他就是移居到另外一个地方
想要避风
头，就是叔叔跟阿姨就是收留了他，就是他没有待在他原来的地方，然后他就到叔叔阿姨家、叔叔阿姨家是开那个烤肉店的，
那应该可以过一个新的人生吧、
而且叔叔很善良，因为叔叔当年也是混的、所以叔叔就了解到说要洗心革面有新的机会不容易，所以他愿意给他的机会，然后他就在烤肉店烧肉店里面工作，
听起来还不错啊，应该是一个人生崭新的开始，那后来又怎么样了，
但是当地也有当地的帮派啊
处处都有帮派
对对对，所以呢他就当地的帮派啊就认他就认识当地帮派的一些人，可是那些人其实刚开始也是希望他不要再介入这些暴力，因为他如果再犯的话他就可能他就不是少年了，因为他满十八他就不是只进去少管所那么容易的，他可能就要坐牢了、对，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后来他又凭着他的义气
是、
然后跟这些人成为朋友，然后当地的两大帮派要进行厮杀，他也卷入了这个情况、
他挺朋友义气相挺为朋友出头，
对对对对，然后里面也有很多人，例如在保龄球馆里面有一个店员，
对，
然后那个女店员呢她就是每次只要这些不良少年帮派人又在里面保龄球馆每次打保龄球就会有一些冲突嘛，
对，
大家就要杀起来要打起来的时候这个那个女店员就会跳出来阻止大家、为什么呢，原来女店员的哥哥当年也就是其中一个帮派的老大、然后就是因为这些青少年这样一言不合厮杀、哥哥就死了、所以他最讨厌的就是暴力、对，然后这部片子当然绝对不是希望大家采取暴力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是、但这些血气方刚的少年会听这个女生的话吗，
有时候会听啊、然后当然男主角因为喜欢上这位女店员、所以呢有时候他也会想到要克制自己，
是，
可是当然这部片子最后一定是哎呀这个斩人帮的这群人受不了这些保罗汉帮的人一直在的挑衅，
你刚刚说的是他们帮派的名字吗，
对对对，
斩人帮啊，
对，一个叫斩人帮，一个叫保罗汉帮，然后保罗汉帮呢一定是虽然他们也是帮派但他们是会比较坏的帮派，因为他们会、卖毒、贩毒诈骗搞那种电信诈骗、就坏上加坏，所以斩人帮就要跟保罗汉帮进行殊死决战，然后我们的男主角就是井口达也
对
也不由得的就陷入了这些、帮派就是互相对峙的这种情况里面、然后当然也需要英雄救美啊、要去救他爱慕的女店员，
那最后他真的可不可以脱离这些犯罪的因子啊，能够赢回一个新的生命，应该可以吧、还是就像这个片名讲的 out，
对啊，就是如果再被抓的话就要 out 了、对，他当然最后也是会参与这些大战，而且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就很喜欢那种漫画，很喜欢演那种你打架然后拳头如何去揍对方，然后又有什么招数、对，很喜欢用这种方法，但是新型的帮派可是直接拿出枪来。
天哪，好啦好啦，我觉得不要出局啦，要帮自己的人生找到机会哦。那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指数呢？
歹路不可行，帮派大血拼，三颗星。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要介绍最后一部电影咯，不要错过了。欢迎大家回到电影下周上映，我是节目主持人费夫，今天的来宾是影评人佛罗阿德。好，我们要介绍最后一部电影咯，纪伯伦《哈利勒先知》，这个是改编黎巴嫩著名诗人卡里纪伯伦的代表作品《先知》哦。那里面是在讲什么样的故事啊？
因为纪伯伦啊，他本来是黎巴嫩人，可是后来他们有移民到美国
哦。
那可是他又回去，就是回去黎巴嫩，然后学习他们的传统的那种，就是家乡的一些知识、艺术，
对，
等等。然后后来他就写作，然后他写了很多的那种，很有智慧的，因为就是心灵鸡汤啦，对于爱情、时间、自由、人权等等的。这种然后出版的那个书然后很受欢迎、可惜他一年早是四十几岁的时候就因病而去世。
但这个电影他是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
对，那他邀请了包括最强老爸连恩尼逊来饰演、就是片中的一个政治囚犯叫穆斯塔法。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他会变成政治犯？是他写的东西
对
被当局觉得有问题吗？
就是他是一个诗人然后兼画家，
对，
他画了很多的图啊，然后图像啊等等，然后包括手掌会有一颗眼睛，
是，
就是他常画的图、手掌会有一颗眼睛，
对，
然后他还写了很多的那种智慧的言论，就像纪伯伦一样写很多智慧的言论。 例如说如果你遇到一个暴君，你如果不臣服他就不是个王。
天哪，
就是对，你如果不屈服他就不是个王。
在民主的时代我们听起来是理所当然，但是如果说是在独裁政权，那个暴君听到应该气坏了吧。
对，或者他会说忧虑如果你不在意他就不成为问题，然后你是否自由不在乎你是否没有烦恼和悲伤，
是
而是你的生活充满了艰难，你却战胜了这些艰难、然后解放了自己、所以那才是自由。
这当然不见容于当局啊，就是执政当局他们觉得你是不是想造反啊。
对，所以他就被软禁了，不过软禁的时候就是让他住在一个、就离群所居的地方，然后外面还有一个那个警方是在那边看守着他，
对，
以免他跟人群接触，又讲出了这些智慧的言论，
怕影响到其他人，
对，会影响人民的思想，然后还给他请了一个女佣，然后故事就是在于这个女佣每天会去帮他打扫煮饭等等的，然后这位女佣叫做卡蜜拉，
对，
然后女佣是沙马海耶克来配音的、那女佣呢就是她有一个小孩，然后小孩在、小女儿、本来是 OK 的，可是因为丈夫过世了，然后女儿就得了失语症，她不再愿意讲话了、然后这个女儿就是艾尔梅特拉，那女儿就不愿意讲话，然后妈妈很伤脑筋，有一天因为一些行程的延误，然后妈妈要赶着去、那个穆斯塔法那边工作，
是，
可是女儿却没有去上学，所以她只好把女儿带到这里，然后女儿才认识了这位、政治囚犯，然后穆斯塔法却用很温柔的方式，跟虽然这个小女孩不愿意说话，可是她却用她的方式然后把他想要讲的话告诉，因为他就是个先知、
感觉就是一个启蒙者、启蒙者的角色，
就是告诉这个小女孩，然后就启发了这个小女孩，就是这小女孩终于愿意说话了、可是穆斯塔法这时候接到了政府愿意释放他，
对，
软禁了他七年，愿意把他就是遣返到穆斯塔法原本的国家去，然后就说 你要离开我们国家 OK， 然后呢我愿意释放你，可是你现在要给我签一个切结书、
嗯、
你就说你讲的以前讲的那些话通通都是妖言惑众、
哦
欸、对对对，你只要愿意承认这个我们就放你自由，然后船就在港口，
其实类似那种驱逐出境的概念、哦、
对对对，你就可以、就是堂堂正正的离开这里、
哦、
可是穆斯塔法却认为、他不能够签下这样的一个切结书，就是有些人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坚持、
哦、
对，所以、就是这个故事就是在于他在这个清晨这时候、这个卡蜜拉带着女儿到他的房子里面打扫，然后他首次认识了卡蜜拉的女儿跟这个小孩之间有的互动，然后接下来是政府愿意释放他，然后在一路的路途中、哦、他会遇到了很多的居民，然后居民就很高兴说哎呀七年没看到你了，你都被软禁了，然后你现在要离开了，然后大家会邀请他参加婚礼啊吃个饭 啊
所以在一路上他看到婚宴他就讲出关于
爱情的
婚姻的看法，
对，
如果看到有人在工作他就会讲出他对于工作的见解，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所以就是把那个、我们说的纪伯伦他先知里面写的那些心灵鸡汤的文句配合剧情然后展露出来、
所以最后他也是拒绝了这个当权者的要求，没有留下来，
就是当局跟他说你如果不签这个我们就要杀了你，
哦
对，
但他没有妥协，
他有没有妥协这个好像是一个梗，我们还是不要跟各位讲，就是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嗯，
对
嗯，
然后例如他也会讲到教养孩子，说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对，
孩子是借由你而来而不属于你，
嗯，
对
嗯，
这句话我想很多人也会听到，然后这就是纪伯伦所讲的、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真的是充满着哲学的意味在里头，只要你能够想通的话，其实你把它放在生活当中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
对、那像穆斯塔法在途中就是被邀请参加婚宴祝福那些新婚夫妻，他就说 一些夫妻啊你们应该要一起唱歌跳舞，但也应该要保持彼此的距离、
哦、
然后奉献你的心，但是不要让对方保管你的心哦，
讲得很好，他讲这个婚姻他说你们彼此相爱，但是不要让它成为是一种束缚，就让它变成是一个流动的海洋在灵魂的两岸之间，这样子搞不好婚姻才会长长久久，
对，然后他也会说到爱会给你加冕，
对，
但也会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爱可以呵护你也可以伤害你、对，所以就是有蛮多智慧的言论，就是纪伯伦以前写的这些诗句啊，或者是他的一些哲学的思维，就透过了这部电影的故事，借由穆斯塔法这个充满了智慧的政治囚犯，
对，
他所讲的话然后呈现出来，
对啊，这个作品在1923年推出，结果被翻译成50多国的版本，已经成为是一个传世的经典，那现在透过动画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好，我们最后也给这样的一部电影纪伯伦哈利勒先知一个电影指数，
先知的智慧话语永远流传，4颗星。
好，接下来就是让影评人伤脑筋的两个小单元，我们要推出这个孤注一掷大作战，什么意思呢？因为今天介绍的新片呢非常多元，也有动画片也有剧情片，然后不管是在院线上面的还是在影音串流平台的，可是如果只有一部片的时间跟成本，那么阿德要孤注一掷的是哪一部呢？
推荐给各位的是港片《但愿人长久》，然后陷入沉重毒瘾的父亲和两个女儿之间，从小到大，然后父亲的一生影响了他们，让两个姐妹在处于不安的情况之下，长大后他们又会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转变？这是一部非常感人的亲情电影，也是导演个人的半自传改编，然后已经荣获了香港跟台湾许多的奖项，把这部电影推荐给各位。
除了新片之外，我们没有忘记好片，不管是即将下档的好片，还是在影音串流平台容易受到忽略的好片，所以我们推出了抢救影片大作战。那么这一票阿德又要救哪一部呢？
我们要推荐的是墨西哥电影《最后一次生日派对》，本片以7岁小女孩索尔的视角 来观察罹癌的父亲和周围替爸爸准备最后一次生日派对的亲友们。本片的故事非常温馨暖心，可是结局又充满了感伤，把这部文艺片推荐给各位。
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够跟影评人佛罗阿德聊到这边，也希望下次阿德来到节目上推荐更多的好电影。
谢谢大家。
还是要提醒大家赶快加入费夫的粉丝团，非常简单，拿出你的手机上脸书搜寻中广主播曾武清，按个赞加入就可以了。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电下就上映，周末的时候在中广新闻网首播。那么如果想要重听想要补听，非常的简单，只要来到 YouTube， 只要来到播客搜寻电影下就上瘾，这个瘾呢记得是电影的瘾哦。也希望大家看完听完之后呢帮我们分享出去。我是节目主持人费夫，下礼拜继续来聊电影，拜拜。